退役特种兵集结精英探险团队，踏入死人走路，活人进入绝密之地，探索流传数千年的禁忌和隐秘。战狼二编剧分五幺七，军旅小说大神流浪的军刀热血推荐，欢迎收听环球冒险小说开山之作《禁地猎人一：棺材山》，作者猎鹰，演播朴树。第一集，陈八代蹲在那不到20平方米的小小铺面，整理着新进的货。这批货掏空了他和他爸小口袋里最后一毛钱，但终于把铺面塞得满满当当的了，让这个刚开张不久的小店儿有了那么一点实力的感觉。汪兴国外出谈一笔买卖，但陈八代并不指望汪兴国那榆木脑袋能谈成。货整理的差不多了，那些看似做工精细的山寨冲锋衣全部挂上了货架，包装袋、纸箱和废纸盒铺了一地，让人无法下脚。陈八代低着头，用手扒拉着满地的垃圾，一只脚出现在眼前。你好，你们这儿做荒野求生吗？脑袋上是很礼貌的声音。陈八代抬起头仰望着声音传来的方向，屋顶悬挂的 LED 灯，白色的灯光晃着眼，逆光处看不清来者的容貌，但一枚别在衣领上熠熠发光的别致徽章吸引了陈八代的目光。这是第一笔定金。上帝从包里拿出了三沓钞票，整齐地摆在陈八代小小的茶几上。出发前再付一笔，我看到了死人走路之后会复兴剩下的一半。客户就是上帝，况且这还是一个有钱的上帝。没问题。陈八代所有的疑虑在这三沓钞票面前灰飞烟灭，他急忙伸手把钞票拿到了自己面前。我们有最好的荒野求生领队，他是一个特种兵。无人之地，云开不知处，但现棺材山，死人会走路，魂魄飘四方，勾我生死铺，后人还债忙，填满前人树，阴阳不还乡。但凡特别的地方必有特别的歌谣，这里在地图上叫做开云山脉，当地人称之为棺材山。这绵延几百里的山脉并不算雄伟，但地形复杂，极难通行。连当地的药农和猎户都唯恐避之不及。而那个方形如棺材般的山顶，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人会走路的传说，以及千百年来封山进入的禁忌，更使得这儿人迹不至，显得神秘莫测。神秘对人类有着天然的吸引力，或者说对于某些人，例如闵先生，所以他愿意花一个可观的价钱雇汪兴国和陈八代来这个特别的地方。汪兴国摊开地图，摆上指北针。闵先生凑过来一看，等高线在地图上以一道一道的曲线呈现，看得他有些眼花，让他分辨不出自己到底在哪儿。而一身热汗的陈八代利用这难得的休息时间，拿出水壶喝几口水。刚刚爬过的那段距离真是够惊险的。汪兴国很快确定了方位，把地图收起来，指了指一个方向。已经不远了，就在前面。你确定？闵先生有些不相信。
确定。
闵先生的户外运动品味很刁钻，他与常人浅尝辄止的到一个湖荒山色之地扎营徒步，就算完成一次户外运动不一样。 他希望到达极限之地，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体验一次濒临死亡的感觉。有什么比得上亲眼看到死人走路更让人接近死亡的呢？他坚信这儿不会让他失望。至少他对陈八代和汪兴国是这么说的。当然，一个如此刁钻品味的人，如果不是极道者那类疯狂的极限运动拥趸，那就是会有更高的追求。闵先生绝对不是疯狂的运动拥堵，这里的死人是不是像电影中的僵尸或者丧尸一样走路，谁也没见过。但传说肯定有一定的现实基础，在他们一路过来的村镇上，一座坟都没有。棺材山附近的人们上些年来都遵循着古训，人过世之后抬到那个叫做鬼门关的地方，然后死去的人会自己走到那个巨大的棺材里，去填一个曾经大闹阎王殿的祖宗留下来的死人债。汪兴国是特种部队转业军官，接受过严格的野外求生训练，而陈八代是 A 市有名的户外运动十大金刚之一，带人探险是他们的职业。至于这样一个中年有成的钻石王老五，为什么要去看棺材里的死人走路，陈八代可不关心。但不管是特种部队还是十大金刚，都无法逾越当地的民俗。那条抬死人上山的路叫阴阳路，这条路是通往棺材山唯一的路。相传这条路沟通阴阳，活人只有抬死人上山的时候才能通过，并且只能到鬼门关止步。平时封山封路，绝不能让活人进入，否则死人会念及阳间。跑回了家事小，要是因此阎王爷发怒，可就不得了了。传说有穿越时空的能力，就因为有些事情至今科学解释不了。在多年以来祖辈的以讹传讹中，大家都延续着祖训这么过着日子，所以汪兴国不得不另外找一条路，一条能达到鬼门关和棺材山的路。汪兴国打头，闵先生在中间，陈八代断后，他们或许是第一批涉足这个区域的人，这儿根本没有路。刚才还是一片令人心旷神怡的高山草甸，转过一个弯就是暗无天日的丛林。这儿还是艳阳高照的天气，但下一个峡谷可能就是浓雾弥漫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恶劣的地形也在考验着敢于挑战这儿的所有人的能力。刚刚翻过的那道山梁让闵先生热汗淋漓，可是钻进了一条峡谷之后，闵先生却感觉到刺骨的寒冷。把这条峡谷称之为峡谷已经太抬举它了，实际上它应该是在山脉中的一条缝隙，最宽之处大约五六米，窄的地方只能侧身勉强穿行。闵先生非常有理由怀疑汪兴国并不确定这条峡谷能通往要去的地方，他更愿意认同这是一条死胡同。在这条缝隙里穿行了两三百米，闵先生已经完全丧失了方向感，峡谷里沉积的浓重雾气让他根本看不见天空，这种压抑让他感觉到了有些不适，但同时又对未知的前方带着期待。你们闻到了吗？汪兴国问道，声音在缝隙中反弹。跟在后面稍远一些的陈八代觉得这声音有些失真。腐烂的味道。汪兴国的提醒让闵先生想起来，不久前有一阵阵腐臭的味道，而现在这股难闻的味道越来越浓。死亡的气息让闵先生非常不舒适，他似乎看到亡灵在他耳边低语。 我们应该快到猴子跳崖了。汪兴国很有把握地说道。汪兴国话音刚落，听到头顶上有一阵哗啦啦的声音，汪兴国叫道：落石！闵先生和陈八代本能地抬头，可是昏暗的光线下什么都看不到。等看到一个黑影的时候，那个黑影已经扑的掉在了闵先生的跟前。啪的一下，闵先生脸上好像被什么东西溅到。闵先生用手一摸，满手的血。闵先生心跳在瞬间冲上了180的峰值。不不不，我不可能死在这儿。内心的一个声音惶恐地叫着。半晌，闵先生叫道：有血，
小心落石。
后面的陈八代看到那个黑影离闵先生很近，他根本没有躲避的时间。那东西掉落之后，他看到闵先生还站着没被砸到，心刚刚放下，眼中看着他傻站着，好像情况不对，听出到血字，三步并作两步冲上前。若是有人在野外受伤，那可不得了。但闵先生一点儿都没觉得疼。汪兴国转回头的时候，赫然发现闵先生脚下躺着一具猴子的尸体，他已经摔得粉身碎骨，闵先生脸上的血是他溅到的。这个发现让大家悬着的心往下放了放。汪兴国蹲下来看了看这具猴子的尸体，觉得有些奇怪，他坠落的时候好像一块石头一样，竟然没有发出惨叫声。峡谷里透着一丝诡异，汪兴国催促两人加快脚步。猴子跳崖是当地人传出的一处悬崖，据传说这里险要无比，猴子都不能爬过去。但这儿却是除了阴阳路之外能到达鬼门关和棺材山的地方。在峡谷里转了两个弯，大家发现猴子的尸骨越来越多，那些龇牙咧嘴的森森白骨让闵先生心底觉得有些发寒。不过这儿的光线比刚才好多了，也比刚才宽敞了许多。闵先生捂着鼻子从那些猴子的尸骨边走过，一抬眼，眼前突然豁然开朗，一片崖壁出现在眼前。可能是峡谷里通风不畅的原因，这儿虽然猴子的尸骨更多，有些还尚未腐烂完，可是尸臭味反而淡了许多。这三面环绕着一片大约100米高的崖壁，只有这条窄窄的峡谷通往这里。从这里遍布的尸骨看来，这儿是当地人说的猴子跳崖没错了。闵先生兴奋起来，他曾经挑战过 9A 的攀岩线路，但从未在无人区攀岩。 9A 难度是公认的极限攀岩的分水岭，虽然上一次闵先生挑战这个难度的时候功亏一篑，但他觉得自己是可以完成的。汪兴国和陈八代在做器械的准备，安全带上林林总总挂满了绳索和烟塞等物。闵先生不需要带这么多的器械，他很快穿戴好了安全带。趁着这个时间，闵先生仔细地端详着那些摔死的猴子。你们说，他们为什么要跳崖呢？闵先生提出了一个问题。
当地人说这里太高太险，猴子都爬不过去。
陈八代检查好了自己的安全带，随口说道：猴子这么擅长攀爬都无法征服这里？闵先生感慨道：
我觉得并非他们爬不过去，他们摔下来的时候应该都不是清醒状态。
汪兴国想起刚才摔死的猴子，动物从高空坠落通常都会本能地发出惊叫，但那猴子却闷不作声，这让他觉得很奇怪。那是为什么？
敏先生对此非常感兴趣，在面对死亡的恐惧，任何生物都会挣扎，可这儿的猴子似乎毫无反抗地接受了死神的安排，这一点让敏先生百思不得其解。
不知道。
汪兴国耸了耸肩，现在可不是研究猴子怎么坠崖的时候。他把身上的小背包收紧，攀岩的时候任何一点勾挂都可以导致坠落的严重后果，但他们又必须要从这里穿越到棺材山，背包不可能落下。
检查装备。
汪兴国对大家说，从头盔开始，三人互相检查，确保不会遗漏安全隐患。敏先生兴奋地搓搓手，这片从未有人征服过的崖壁将要证明自己是一个优秀的攀岩者。岩壁的那边是一个等待解开的秘密。敏先生姓敏，单名一个瑞字，从名字上看他是一个灵活敏捷的人，用年轻有为来形容他毫不过分。大学毕业就接手了父母留给他的金融贸易公司，再加上他做一些其他的生意，是众多女人热烈追求的钻石王老五，但至今未婚，让所有人都有些想不通。在别人看来，敏先生根本不存在生存危机，更不需要用冒险来证明自己。陈八代曾问过敏先生这个问题，敏先生说这是他的职业习惯，他会让自己时刻保持着危机感。而有什么比濒临死亡更让人肾上腺素迸发，无论如何也要挣扎求生更有危机的事呢？更何况只有死亡是世间绝对平等的事情。陈八代觉得这个解释更像是打太极，不过客户的需求就是自己赚钱的基础，只要他出足够的钱，把他搬上珠穆朗玛峰都是可以的。一切准备完毕，敏先生深吸了一口带着一丝腐败的空气，稍显担心地问，这儿能过得去吗？汪兴国一直在抬头看着崖壁，计算攀爬的线路，他需要找到一条安全的线路。其实这片崖壁难度并不算太高，它主要考验的是人的心理，只是大约80米高的地方，那片崖棚挡住了继续攀爬的路线。如何翻越岩棚是最考验能力的时候。汪兴国在思考的时候并不爱说话，这让敏先生觉得有些无趣，他没有回答敏先生的话，只是正了正头盔，开始作为先锋攀试探线路。不同于双人攀岩法，为了保护这个重要的客户，汪兴国决定用绳索将三人连接起来，自己首先攀爬寻找线路，一路还要用岩塞做固定点。敏先生顺着探过的线路跟随攀爬，而陈八代则在最后负责加强固定点或者回收岩塞。敏先生打开了头盔上的运动摄像机，准备录下自己如何征服这片崖壁的精彩镜头。一路上来让敏先生有些失望，这看起来很高的岩壁攀爬难度远不到 9A 的级别。通常随着攀爬越来越高，人对高度的恐惧会在心里面放大，进而影响身体的发挥。可是敏先生并没有太多这样的感觉，这得益于汪兴国一路稳扎稳打。他抬头看了看在他头顶上几米的汪兴国，速度虽然不快，但一直保持着匀速，而他一路所做的固定点非常专业，这让敏先生很放心，自己的这笔钱花得很值得。几个人爬到了岩棚之下，岩棚像一个屋檐一样，正好挡住了向上的去路。